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可以让我们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娟瑜，今天在节目中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周美玲姐妹。过去美玲因着生命中有许多的不顺利，觉得自己真是命很不好的女人，即便是受洗归主名下之后，也因为自己的忧郁症、女儿的病痛、夫妻相处的问题、亲人过世等种种的原因，而常常跟上帝求死。但是现在她喜乐，与先生越来越相爱，心中也充满了力量，可以好好的照顾女儿。那么美玲过去是如何一步一步陷入忧郁深谷的呢？后来又是如何有全新的生命呢？就让我们在一段音乐过后，一起来进入周美玲的生命故事。美玲你好。
你好，云彩飞扬听众大家好，我是美玲。
是，欢迎美玲来到节目中。那美玲过去你曾经认为自己是很拍苗的杂波郎，就是命很不好的女人，那会这样想一定还是有一些原因，是不是可以先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成长背景呢？
我是一个工人的女儿，小时候我们家虽然很穷，但是呢我却生长在一个爱的家庭啊，因为我妈妈她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啊，我爸爸非常疼爱我，然后我从小就是在一个很自由的环境之下长大，没有受到任何的限制。那我会认为我是一个很歹命的杂波郎，是因为当我的女儿出生满一岁的时候，检查出来说她是重型的海洋性贫血的孩子，当时我简直是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我大声的尖叫。后来医生告诉我们这是基因的问题，因为我的基因有问题，我先生的基因有问题，所以才会生到这样子的孩子。那时候我经常会有一个观念，就是认为我嫁错人了，如果我先生不要娶我，或者是我不要嫁他，我们就不会生到一个这样子的孩子。甚至我还会想到说我从小到大都是一个很善良的孩子，我从来没有做过什么伤害别人的事情，为什么那些我的同事他们为人处事有时候很霸道很不合理，他们的孩子都很健康，可是为什么我生的孩子却是一个需要终身输血的孩子？所以那时候我的心情就是一直都非常的不好。
所以说在原生家庭的时候其实是还蛮幸福的长大。
是因为我觉得应该是说从我出生到我还没有结婚之前，我过得都很幸福啊，每一个人都对我很好，我都没有遇过到别人有伤害我的事情。
是，那跟先生的部分是怎么交往认识的呢？
我跟我先生是同一家公司的同事，那就是他追求我。那交往呢是我们每天都约会，没有一天没有约会，因为我是一个情感冲动派的，我不是那种理智型的人所以在交往的过程当中，我感受到就是我先生对我非常的体贴，也非常的温柔，非常的健谈，等于在整个交往的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吵过架。所以呢在交往三个月之后呢，我就跟他订婚了。
哦，你说三个月是短了一点了，但是其实他的这个温情攻势，我觉得每一个女孩子可能也都是非常受用的哈。
对，
那结婚之后，您刚刚就提到说，就面临女儿出生之后的一个健康上的挑战，她是终身需要输血才能够活命的一个孩子哈。
是，
那所以这个带她的过程里面，你要怎么去寻求医治？她终身都不可能好吗？
医生告诉我们说这个疾病呢只有骨髓移植才能够救他，因为亲手足的那个配对呢才能够医治他的这个疾病，为了要救这个孩子，因此我就怀孕，但是却流产了三次。对，
所以需要手足的骨髓移植，可是偏偏就
再也生不出来。对，所以这也是我认为我是拍命杂波浪的一部分。
哦，那在这样的一个煎熬当中，先生当时如何跟你一起度过呢？
他只告诉我一句话，他说我们要把这个孩子当作正常的孩子来教养，该输血就带去输血，然后期待医学的进步。那所有的治疗的过程当中就都是我跟我女儿。对，她因为要上班的关系，就都是我带女儿去医院的。
所以您婚后就没有再上班了是吗？
对，因为我是从台北嫁到中立，那因为我先生他非常孝顺，我婆婆当时63岁，她说妈妈喜欢种菜，所以孩子不要给妈妈带，那如果你要上班呢你就自己去找奶妈，那因为我一个人才刚到中立，我要去哪里找奶妈呢？所以因为我也很爱孩子，我很喜欢小孩，在结婚的时候，那时候我心里就想说我要生四个孩子，所以我就自己带我的女儿。
那先生他自己是比较陷入工作上的忙碌。
我先生的价值观就是他认为他只要有努力工作，他就是一个好先生，他就是一个爱我们的先生以及爸爸这样子，因为他觉得工作很重要，再加上他是生长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从小因为太贫穷的关系，所以他的人生目标呢就是要成功，要赚很多的钱，然后就是一路的奔跑。我曾经跟他提醒过，就是人生是在乎每一个过程的，而不是说跑到终点的时候再来享受人生，因为谁也不知道你的终点是在什么时候。但是他完全听不进去，就是经常都是到天亮才回来，然后睡2-3个小时之后才去上班这样子。
哇，这工作真的很卖力，所以结婚之后你们也很难再约会了。
完全没有。
就完全没有约会。那因为先生的重心不在家庭嘛，可是你又必须养育这个身体状况比较特殊的女儿，所以你在这个过程中曾经寻求什么样信仰的帮助吗？
没有，因为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受到我爸爸的影响，我爸爸说信什么教，信睡觉。所以我女儿即便她在生病被发现他有海洋性贫血这个疾病的时候呢，我都没有去求神问卜，完全没有，反而是我婆家的二嫂她去帮我们求神问卜。可是我曾经在荣总的时候遇到一位阿嬷，她问我说我女儿生什么病，我跟他讲了之后，他就说哎呀，你就是上辈子做了很多坏事，这辈子才会生这种小孩。我听了非常的生气， 可是我是在心里面生气，我生气说我上辈子关我这辈子什么事情呢、嗯、所以我没有办法接受所谓佛教的那种因果关系轮回的关系这样子。但是我的二嫂她去帮我们求神问卜，问到的也是一样，就说我们是冤亲债主，所以呢这辈子才会生到这样的孩子。可是这些声音对我来讲就造成我对这个女儿就不是那么的接纳。
嗯，
直到我信了耶稣之后，我才明白说，哦，原来我的女儿是上帝给我们家的天使，是我们家的宝贝。
嗯，
所以现在对女儿就是完全的接纳。虽然他的身体肉体上是有病痛的，但是他的生命的价值是上帝所看为尊贵的，而且是我们家的祝福的天使。我跟爸爸现在都是这样子的在看待我的女儿。
嗯，不过这个大概是到他多大的时候你才在这样的真理里面找到你心中的力量？
在我女儿十岁的时候，我38岁的时候我才认识耶稣。
对，所以这个前面的过程当中，你还在熬的那个过程当中，周遭有没有一些好姐妹可以谈心呢？
没有，因为我的朋友都在台北，我在中立。那因为只有先生一个人赚钱，那婆婆交代我说要省钱，所以我不敢打长途电话，所以很多的伤心难过，包括孩子生病，包括流产，包括先生没有办法关心我爱我，这些我全部都是往肚子里吞，没有人可以诉说。
所以你后来怎么熬过那段时间呢？
后来是因为在我女儿五岁的时候，我突然找到了一个推销美语教材的工作。那因为那个教材是在我女儿四岁半的时候我买给她使用过的，我知道这个教材非常好，而且那个公司告诉我说他们是一家美商公司，有客户的名单，不需要挨家挨户的去拜访，只要打电话约访就可以了，如果愿意的话再带产品过去，甚至可以带着孩子去上班。因为那时候我婆婆交代我说要省钱，所以幼稚园也不用上了，你自己教。所以我听到有这么好的工作机会，再加上我又没有朋友可以聊天，所以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来去上班。我是带着女儿去这家公司上班的。然后在这家公司上班的时候，因为我们所接触的对象都是妈妈，所以我们有很多共同的话题，比如我们可以聊先生的问题，或者是婆婆有没有虐待你呀、啊？所以我就都跟人家聊这些婆婆妈妈的问题。在那段时间，先生刚开始他说我一定不可能做这份业务工作的，那我的个性就是你越激我我就越要成功，所以我就告诉自己说我一定要成功，等我成功的那一天就是我一脚把你踢开的那时候。对，所以我就很努力的打电话，很努力的拿产品去给妈妈看，然后我大概有30次的拜访的经验都没有成交，可是却在这30次当中呢，我就学到如何跟这些家长们互动，所以后来就变得很容易拿到订单。我曾经最高一个月赚过30几万，对，所以后来我就变得很骄傲，再加上先生长期都没有陪伴我，所以我一直很想要跟他离婚。后来我就是买了房子，我跟我女儿说 妈妈带你去看一个秘密基地，看了之后我女儿很喜欢，所以我就没有经过我先生的同意，我就贷款买了那个房子。可是没有想到，就是说买了房子之后，过了大概差不多四个月，遇到台湾经济不景气，所以呢我业绩就一路下滑。那时候先生没有鼓励我，也没有安慰我，因为他很气我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就买房子，所以呢他就一直跟我说你惨了你惨了。最后我就吓到了，压力过大，所以我就得了忧郁症。
哦，真的在那个过程当中，几个月之间其实变化好大哈。
对，
那得了忧郁症之后，这个工作可以继续吗？
得了忧郁症之后，当然就比较没有办法，因为会有一些身心上的反应，比如说，当我开车在高速公路上的时候，我会突然觉得我没办法呼吸，然后好像快要死掉那种感觉。我跟我同事诉说那种可怕的经验，那我同事他告诉我说没关系，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毛病，你只要去看精神科的医师吃吃药就可以了。可是我先生反对我吃药，因此我就没有在黄金治疗期的时候吃药。忧郁症它有一个黄金治疗期是在六个月之内，六个月之内你去治疗的话，你以后就不会再发作了。那我就这样子勉强就用意志力再继续工作了两年。当时我有一个同事跟我说，你一定要进教会，耶稣可以医治你。然后当时我很惧怕，因为我的婆家他们是传统的民间信仰，而且有那个祖先牌位。那可是他告诉我说，你都快死了，你还管那些什么祖先牌位？于是他就叫我一定要进教会，所以我就选择了一个比较不敏感的日子的时间进教会，就是圣诞节，带着我女儿进教会这样子。对，
进教会之后有得到一些帮助吗？
我记得我那天进教会之后，很特别的是，我一进去找到了我的同事还有他们的组员，然后我就一直哭哭不停。然后我的小组长他抽到一个礼物，他连看里面是什么都没有看，就马上说这个送给你。那时候我非常感动，我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我又不认识你，才刚见面而已，你就这么大方把你抽到的礼物送给我。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信仰好像还蛮不错的，好像在这个当中，在这个教会里面可以感受到有爱的存在。
对，那除了爱之外，你当时最棘手的当然是你身上的这个忧郁症嘛。那对于忧郁症有没有一些帮助呢？
对于忧郁症，因为我熬了两年都没有吃药嘛，那我是在2003年4月20号的时候受洗的，受洗完不到几个月，我忧郁症又发作了。这次我的姐妹、我的小组长他们就陪我去看医生，对，所以我就开始吃忧郁症的药。
那这个时候先生也可以接受让你服药了吗？
应该是说当时的他已经完全都不管我了，因为在我得忧郁症的两年后，我没有办法上班，因此那个买房子的贷款变成是他要去负担的，所以他对这部分非常的不谅解我。所以我得到这个忧郁症呢，他还是一样，就是每天都在公司忙到大概晚上一两点才回来。我想他可能是逃避吧。对，我感谢上帝在这段时间真的就是派一位天使陪伴我。这位天使就是我的小组长，就是刚刚我说的送我那个礼物的那个小组长。他真的让我非常感动的是，有一次我家厨房满地都是虫，因为垃圾都没有人倒，那他竟然来我家就把那些虫啊那些垃圾都帮我处理好。那我就觉得说 天哪，怎么会有人这么有爱心呢？而且他有时候会煮一些鸡汤来给我喝，然后常常会打电话关怀我，跟我聊天，甚至陪我祷告。那这位姐妹她所做的也感动了我先生的心，因此现在我们每一年中秋节，我先生都一定会送一盒礼盒到那个姐妹的家中，因为他觉得世上怎么会有这种不求回报的人呢？这位姐妹，我曾经问她说为什么你要对我这么好呢？她说我也不知道诶，我觉得好像是耶稣爱你诶。然后她就交代我说，你以后不要回报我，你要回报给别人，回报给有需要的人，把这份爱传出去。
嗯，所以当这位小组长用耶稣的爱来爱你的时候，你那时候有办法从忧郁症走出来吗？
有，我有一段时间非常的好，就是靠着读经祷告，我很认真的读经祷告，靠着读经祷告，我越来越喜乐，甚至于我不需要安眠药就可以睡觉了。那我就自己停药，不去看医生，因为我不能接纳自己是忧郁症的病人，所以我一直很想把这个病甩开来。
嗯，所以你当时就停了药。
对，因为我认为是耶稣医治我了，所以我不需要再吃药了。对，
那所以当时的信仰生活大概是如何的？
就是我会去参加小组，在小组也努力的参与服事，然后也会主日崇拜，然后非常的爱神，就是很喜乐很平安这样子。
嗯，
对。但是没想到隔年又发病了，就是停药隔年之后就发病。
嗯，
然后那时候我就陷入了沮丧当中，我就会开始怀疑神真的有医治我吗？这位神真的会医治我吗？然后因为心情很沮丧，所以我就会封闭我自己，就不去小组，不去主日，不去聚会，也不读经，也不祷告，就是整天躺在床上哀怨。
嗯，所以离开了信仰的生活之后，病情的发展是往下走吗？
对，越来越往下。就是即便你吃了跟以前一样的药，可是呢你的心情还是很忧郁的。
嗯，
对。
那会忧郁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会忧郁到应该是说好像那个玩具没有电池一样，就完全没有动力。所以我曾经30天没有洗澡。
嗯，就躺在床上。
对，都躺在床上。
那会起来吃东西吗？
会吃东西，可是吃完马上又躺回床上。
嗯，
所以在那段时间一下子就变胖很多。
是互相效力，爱上你的人万事相效力，万事相效力。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周美玲姐妹。美玲跟我们分享到，她从小生长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中，特别是父亲对她宠爱有加，是很幸福的。但是在她跟先生甜蜜恋爱三个月结婚之后，他们生下了一个患有重型海洋性贫血的女儿，必须要终身输血才得以存活，加上先生婚后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在工作当中，美玲必须要独自面对教养这位体质特殊的女儿的重任。婆婆对美玲也有一些约束，使她一肚子的苦水无处抒发，因此她开始觉得自己真是一个歹命、命不好的女人。在这样的过程中，美玲因为受到父亲是无神论者的影响，自己并不曾想要寻求任何信仰的帮助。然而倒是她的嫂嫂帮她去求神问卜，并且带给美玲的讯息是，你跟你的女儿上辈子是冤亲债主，所以这辈子才会生到这样的女儿等等。美玲无法接受这类因果轮回的说法，但是因此却增添了不少对女儿的不接纳。在独自照料女儿的苦日子里，美玲曾经找到一份很适合她的业务工作，在工作期间也曾经有很好的收入，因此美玲就在业务的高峰期决定购买了一间房子，没有想到业绩很快的因为大环境的变动而滑落，贷款压力很大， 因此他罹患了忧郁症。罹患了忧郁症之后，贷款压力落到了先生的肩头上，因此先生从此不想理会美玲。美玲自己呢，则因为先生反对他服药，错过了忧郁症的黄金服药期，勉强在工作了两年之后，有一天有一位同事告诉他，你要进教会，耶稣可以医治你。因此美玲选了一个圣诞节进入教会，一开始她就感受到了姐妹们所带给她的温暖，之后美玲就有一段稳定的教会生活，参加主日，参加小组服侍等等，教会的姐妹也陪同她就医服药，因此美玲有一段喜乐平安的时光。但是这个时候又因为她急于甩开忧郁症这样的病，自行决定要停药，于是忧郁症再度的发作，这次又让她心情沮丧，选择自我封闭，在床上没有动力的躺了三年。那么接下来她又是如何再度走出忧郁的呢？我们继续来聆听美玲的分享。美玲，那么面对你当时这样的状况，先生的态度如何呢？
他完全没有理我，
嗯，
因为那时候他还在生我的气嘛，
嗯，
所以就是完全没有理我就对了。
嗯嗯，但是这个婚姻还是保住了嘛，对不对？
那个时候因为我自己得了忧郁症，我就变成弱势，所以那时候我就好像没有资格说离婚这件事情。
嗯，
对。然后他也没有跟我说，是后来实在是太多年了，他有一天忽然跟我讲说他愿意照顾女儿，他说叫我回娘家去住，然后要跟我离婚这样子。
那这个在你忧郁的岁月里面会让你的心情雪上加霜吗？
当时我听到他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有一点就觉得只要你愿意照顾女儿我就放心了。那因为在整个忧郁的过程当中是随时都会想要死，死的念头是一直都在脑海里面的，所以当他跟我这样说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既然愿意照顾女儿，那我就可以放心的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我就想说，那今天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天，所以呢我就走路，用走路的方式要到新屋，新屋的那个海，要去跳海，走了4.5小时。因为我想说既然是人生最后一天，那就边走边看一看，然后慢慢走慢慢走。如果我当时是用骑摩托车的方式，我想说那时候我可能真的跳下去了。是因为后来走了4.5小时走不动，我才打电话给我那位传福音给我的姐妹，请她载我回去。
嗯，所以才没有发生一些悲剧哈。
对，
但是曾经把想死的意念化成了行动。哦，
对。
嗯哼，当时朋友都在台北，比较没有办法跟你谈心，那娘家的人当时有没有办法给你一些帮助呢？
娘家因为我妈妈她必须要带我大弟弟的3个小孩，所以她很忙，就没有办法照顾我。
嗯嗯，那其实我们在开场白曾经提到美玲有过几次求死的念头哦，所以在那次想跳海的经历之后，是不是还曾经又陷入想结束生命的处境呢？
在2008年12月25号的那一天，我跟我先生发生了一个小冲突。就是那天他是放假的时间，他没有跟我讲说他放假，可是到了下午3点多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要陪同事去看房子，所以我就很生气，我觉得为什么我总是不被你看中呢？然后 我就把遥控器丢在地上，然后我先生听到我丢遥控器的声音，他也很生气，然后他临走之前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每天让人家提心吊胆。那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好难过，我觉得我应该不用再做人了，因为我怎么做人做到这么失败，还要让人提心吊胆。因此我那一天就下定决心，我要结束我的生命。可是因为我不能让我家变成凶宅，那家里有一些精神科的药，然后我又再去诊所拿了一些药，所以我就开车沿路开，沿路哭，然后沿路跟所有照顾我的人对不起，包括我的妈妈、我的女儿、我的小组长，跟他们对不起，跟上帝对不起。我一直开，开到新屋那边，我找了一个我认为很安全的地方，然后我就把281颗的药吞下去了。吞完药之后，我跟上帝说，主耶稣，请你原谅我，我真的承受不住了，我没有办法再忍耐下去了，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然后我就进入了沉睡。所以我很感谢神哈，他把我从极深的阴间救上来。我在车上睡了一天一夜之后，被发现，人家报警，然后急救，然后在蜀立桃园医院住院15天，然后就回到家中。回到家中呢，我仍然还是想死，就这样子又躺了3年。
哦，之后再躺了3年，
对，
就是没有电力的那种状态。
对，
嗯哼。那但是无论如何，梅林现在可以坐在这里嘛，表示说后来整个一定是有得到一些翻转，所以后来的状况是怎么样开始慢慢有改善的？
就是有一天很特别的，就是有一个感动，就是好像神要我打电话给一位姐妹，她跟我一样也是得到忧郁症的姐妹，然后我打给她，我跟她讲说我很想死。她的状况那时候很好，她就跟我说他们教会有读书会，然后邀请我去参加。很特别的是，平常人家邀约我，我都拒绝，我一律不出门的。但是他邀请我，我却去了，所以我就参加了读书会。那在读书会当中呢，我读到了一本书叫《一念之间》里面的一篇文章，我再次的感受到神的爱。还有在读书会的姐妹当中，她们也都对我很关怀，很接纳我，没有嫌弃我。因为当时的我好几天没洗澡了、因为后来有一位姐妹在我状况很好的时候，她告诉我说，你知道你当时来读书会的时候你有多臭吗？可是我们还抱你耶。她说因为我现在生命成熟，她才敢跟我讲。在当时的读书会还有一句话给我一个很大的帮助，就是她说，美玲，你不要觉得羞耻，忧郁症不一定是你胡思乱想，有可能是遗传。这句话带给我一个很大的帮助，就是说因为我一直很努力的要把忧郁症弄好，可是他却不断的一再一再的复发。所以当他跟我说是遗传的时候，我就变得比较能够释怀一点。
嗯，你说的他就是读书会里面的姐妹吗？
是。
嗯，就有一个人这样子安慰你。
对。
嗯哼。那刚刚你有提到说，在你往新屋想要去养药自杀的那一次啊，你在路上一直跟一些人对不起，那个是你心里一直在跟这些对象说抱歉是吗？
是。
那么后来这样子在姐妹的一些关怀之下，那你又展开了比较正常的信仰生活吗？
是，我就下定决心，就开始参加教会的聚会。有参加查经班，还有祷告会，还有诗班，还有我有参加探访队，去探访那些弟兄姐妹。那在这2年当中呢，我就觉得我的生命真的跟过去完全不再一样了，因为我完全的把医治的主权交给主耶稣，我不再硬要按我的意识来要求医治，而是把医治的主权、医治的时间完全交给 主耶稣。当我完全交给主耶稣之后，我发现我得着释放了，因为我整个重心就不会一直在想我的忧郁症了，我就会开始去为别人代祷啊，或者是领受弟兄姐妹们为我祝福。那有时候在这两年当中，有时候忧郁症发作的时候，我一样去祷告会的时候，姐妹为我祝福祷告，回来之后就有喜乐了。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真的很感谢神，真的是谢谢他，真的是把我从阴间救上来。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要每天努力的读经祷告，多认识神。然后因为从小到大我都不知道人为什么要活在世上，但是经过这些事情之后，我发现说原来我活在世上的目的是为了要认识这位神，并且可以来成为别人的祝福。
而且我觉得你那时候应该也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因为你从在家里躺三年，然后到后来回到教会之后，你刚刚说参加查经班、聚会、诗班，然后探访、祷告会等等啊，这个行程突然非常的满。
对，
所以后来您的忧郁症痊愈了吗？
没有痊愈。因为医生说，我的忧郁症是属于遗传的。
哦，它可以分出是遗传或者是后天的吗？
因为我的忧郁症是比较特别的，就是我吃了忧郁症的药，吃到一定的量的时候我会变躁，所以医生就判定我这个叫做双极性情感精神病，就是所谓的躁郁症。但是我是属于重郁型的。一般如果是正常，如果是忧郁症的病人，他们通常吃了抗忧郁的药，他们心情会维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他们不会出现躁症。对，
所谓的躁症会有哪些特别的行为表现呢？
会很爱讲话，睡眠时间很短，然后会去 shopping。
那但是在这个与忧郁症共存这段时间，因为已经回到教会，然后并且有很充实的信仰生活，所以这段时间每当你面对忧郁症的时候，你觉得跟过去的心态有什么样的不同？
现在忧郁症对我来说已经不算什么了，对我来说已经没有影响力了，因为我已经完全的把这个疾病交托给主耶稣，然后不再定睛去看这个疾病。所以我发现当我愿意完全交托的时候呢，我就不受到过去那些负面思想的影响，我反而可以去帮助别人，我反而可以享受更多的平安喜乐，甚至于我很感谢认识耶稣。像我女儿她现在在台北一个人住在外面，那我觉得有这位神真好，因为我完全相信他会保守照顾我的女儿，所以我一点都没有忧虑，一点都没有烦恼。然后现在很多事情我也都学会要交托，一无挂虑。所以我觉得当我愿意把疾病交托给上帝的时候，真的是一个好大的恩典临到我的生命当中，就是我没有烦恼了。
是，虽然说病情并不是说有一个很绝对性的改善，但是心态就是完全不一样。那么在你重新回到基督信仰之后，夫妻之间的关系有没有改善一些？
我觉得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的改善，主要是在我上次在五年前那个自杀的那件事情上面。因为当时我在医院，我醒来的时候，我先生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他就是说他好高兴我被救回来。可是我回答他的是我想死。但是从那一次之后，我发现我先生他不再玩股票了，不再上班上的那么认真了，会比较早一点回家，然后也比较能够了解我这个疾病，愿意认识我这个疾病，陪我去看医生，然后听医生讲。 我信耶稣到今年是10年，那我先生是今年的4月他进教会了，他决志接受耶稣。然后我曾经问他说，你觉得我信耶稣有没有改变？他说有啊，你以前恨死我了，但是你现在很爱我。因为当我决定听耶稣的话的时候呢，我开始用耶稣的爱来爱他，我用耶稣的眼光来看他，他的一些缺点，他的一些行为，我就能够包容，我就能够接纳，并且相信有一天耶稣一定会改变他。所以他是电脑工程师，他长期因为看电脑的关系，所以他的颈椎会很酸痛，所以我就在他还没有改变的时候呢，我就先为他按摩，就这样子按了3年，然后他就对我越来越好，然后我们夫妻现在去运动，每天都牵手去运动。
嗯，变成了一幅很恩爱的画面。
感谢主。嗯，
是，那因为彼此其实都是出了善意哈，所以也有一个很好的互动。那么美玲，你对照那几年，就是你虽然在信仰里面，但是呢其实你找不到生命的动力，那几年的岁月，再到现在其实又恢复一个活泼有活力的生命啊，你有什么样的感触呢？
我发现第一个就是当初我信耶稣的动机是不对的。因为当初我信耶稣的动机是听到信耶稣得永生啊，我说哦，永生我要，因为我不要轮回。
嗯，
啊，再来就是信耶稣可以医治我的忧郁症，所以因此我就这样子接受耶稣了。但是经过了我参加读书会这2年之后，我就发现信耶稣的目的并不是这样子的。信耶稣的目的是要让神来改变我们这个人的生命，让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可以像耶稣的生命一样成为别人的祝福，并且让我们这个人的生命脱离那些过去旧有的那些败坏，比如说不饶恕、苦毒、埋怨，然后忧伤、自怜这些。所以现在的我的心态就是，我常常跟耶稣说，主耶稣，现在没有我了，只有你了，我是为你而活，我要多认识你，然后在地上你不用给我荣华富贵，因为这些我都不要，我知道这些都不重要，那我将来到天上呢，我希望我可以坐在你的脚前，那我也愿意成为人的祝福。对，
所以说信耶稣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哈，但是信耶稣之后对真理的追求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
所以目前美玲的病况都很稳定了吧？
在前一段时间，因为我的忧郁症又发作了，那我靠药物没有办法情绪恢复上来，而且会有那种不由自主想要自杀的念头，因此呢我就住进了桃园疗养院。那这是我第3次住进桃园疗养院。那这次很特别的就是我的病房竟然就有3位基督徒，而且其中一位呢竟然还是传福音给我的姐妹的组员。当我看到病友他们眼神无助无奈，但是有基督教信仰的人，他们却是喜乐的，是可以在病房唱诗歌祷告的。在这次的住院期间呢，我很认真的读经祷告等候神，因此呢我虽然是在病房的当中，可是我每天呢却充满了喜乐与平安，并且把这个喜乐与平安也分享给其他的基督徒的朋友，他们也非常的喜乐与平安。我觉得神把一个感动放在我的心中，就是如果这些病友们他们也能够跟我们一样有耶稣基督的信仰，能够读神的话语，能够唱诗歌敬拜赞美神能够跳赞美操，我相信他们就不至于陷入在那个绝望当中。所以我的心中就有一个意念，希望是不是以后有机会 我们台湾也能够成立一所基督教的疗养院，让这些病友能够在住院的期间学习唱诗歌、敬拜，或者是跳赞美操，还有读读神的话语，让他们成为有盼望的人。
那我想就是因为美玲自己在基督信仰里面后来也得到很大的帮助，因此她有这样的一个感动，那我们就继续把这样的感动放在祷告里面，看看神的作为是如何的。
好，
那么我想在节目的最后，是不是可以请美玲对听众朋友们说一些鼓励的话？
好，是的，我想要鼓励所有有忧郁症的朋友们，千万不要有自卑的心态，因为忧郁有一些并不是真的是你自己胡思乱想，而是因为脑内的血清素的关系，所以只要去看医生，把握黄金期6个月，然后就可以很快复原了。那我也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真的一定要来信耶稣，因为信耶稣真的很好，它可以改变我们人的生命。因为原本我的家是一个要破碎的家，但是主却把我们的家恢复成现在如此这般的美好。我想很多在世上的人都有很多的苦难，很多家庭的问题无法解决，但是靠着耶稣的恩典，靠着对耶稣真理的了解跟愿意去遵行耶稣的话语而行，必然就能够蒙福得着祝福。
是，那我们今天就非常非常谢谢周美玲姐妹来到云彩飞扬，谢谢您。
谢谢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在节目中与你一起分享的是周美玲姐妹的生命故事。衷心的期盼，透过这段时光，我们可以一起来做一些省思。在美玲的生命分享中，我想我们很想听到他忧郁症已经全然被医治这样的快乐结局，但是我们又很清楚地听到美玲说忧郁症并没有好，只是现在忧郁症对他已经没有任何影响力了，他不再定睛于这个疾病，而是把疾病交托给主耶稣，因此他现在殷勤地读经祷告，参与教会的活动，参与探访诗班，甚至在他前一段时间发病再度进到疗养院的时候，能够将喜乐平安带给周遭的病友。不知道收音机旁边的您听到现在美玲的状况想到些什么呢？君宇感受到的是一种很稳妥并且有得胜的感觉。在圣经诗篇12篇5节中记载，耶和华说，因为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我现在要起来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在箴言18章10节说，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我想正因为美玲现在愿意遵行神的话语，愿意借由基督信仰过得胜的生活，因此他在精神意念和行动力上都战胜了忧郁症所带给他的困扰。因此虽然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可能都有一些困局是无法除去的，然而借着神的爱，神的话语，每个人都可以过得胜的生活。要记得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当人们奔向他便得安稳。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周美玲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 欢迎听众朋友们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如果您想要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是您想要索取今天这个故事的 CD， 欢迎您可以透过电话、传真或者是来信的方式与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02-2754-1144，传真请拨到02-2755-7822，来信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捐鱼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旧事传播协会所提供的诗歌音乐。捐鱼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Thank you.